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在今天主日学之前，让我们先大家安静，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再次要来看旧约里面的耶利米书。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信息中，主，你这一次带领我们回到哥哥他，再看你自己为我们的罪。你死在十字架上，在你临死之前，主，你受到各样的羞辱、鞭伤。主，你在这样一切的事情上，主，你掌管这一切。主，你自己愿意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为的是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巴不得我们自己被你自己扭转过来，真的是脱离那奴仆的身体，成为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主，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开来交在你面前。主，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来看你自己所要释放的信息。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想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在耶利米这位先知在他侍奉的这一生里面，当时的历史的一些事件，我们从一些历史事件来看整个，帮助我们在了解当神要耶利米在释放一些信息的时候的一些历史背景。那第二个重点我们会看的是，我们要看耶利米这位先知。这位先知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蒙神的呼召出来担任先知的工作，在这一生里面，他忠实的传达神的信息，可是悖逆的百姓却不听。那我们看耶利米在这一生里面，他怎么忠实的传达神的讯息。那个第三个我们来看的是，看在耶利米书里面所传达一些重要讯息，是一些在其他先知书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或是再一次加强一些讯息。那最后我们花了几分钟来看那个耶利米哀歌。那我们首先就来看在耶利米先知在服侍这段之间的一些历史背景。在这一张投影片里面 ，OK， 谈到就是在耶利米这位先知所服侍的这一生里面的所经历的五个犹大的王，跟最后当犹大被灭之后，成为巴比伦帝国一个省的那个省长。那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我稍微把历史再往前推一下，也就是推到马拉西王的时候。那我之所以这样推的时候，是因为马拉西王在位很久，那对整个犹大国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来翻一看耶利米书一段经节。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书十五章。在耶利米书十五章，我们看到前面几节基本上是在描述将来犹大国所要经历的。那在第四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又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恶，所行的事。那马拉西王行哪些呢？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在看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里面，他记载的马拉西王他在位55年，他崇拜各样的偶像。”甚至呢，做到一种程度，他甚至在圣殿里面足坛，然后也在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各样的万象在那边足坛。他甚至在生命记里面神一再诫命的不能做的事，像关照、行巫术、交鬼这些事情他都做了，而且他一做就是55年，所以整个对整个犹大国的社会影响相当的大。我们知道，当马拉西王之后，他的儿子亚门只做了2年，那就是约西亚王。那虽然说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中心的王，他虽然立足正坐，但是就是说整个马拉西这样一行下来，整个社会的影响，即使在后来的约西亚王的改革也没有造成很大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在约西亚王这段时间一些历史的事件。第一个看的就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的时候，也就是先知蒙召的那一年。那这件事情呢，记载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有描述了 先知耶利米他的背景，他是祭司的后裔，是在亚拿图城。那在这边第五第六节有先知跟神第五第六第七有先知跟神的一个对话。其中呢，我们上一次我们庄牧师有带我们看过，就是说在第六节先知这么说，他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那上一次庄牧师有带我们在想说，这个年幼的话指的应该就是大概那时候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应该是大概二三十岁。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来看一下这个二三十岁的合理性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约西亚在位有三十一年，那这边说先知是在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蒙召，也就是说先知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就服侍了十八年。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在亚哈斯很短三个月，我们就把它略掉。约雅敬十一年，然后约雅敬三个月我们把它弄掉，然后西底家也有十一年，这样加起来就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后面大家看得到看不清楚，看不好，我们这个投影片基本上字比较小一点。那加上基大利当省长的时候如果估计的话有这有三年。那在后来先知又被迫到埃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服侍年间将近就有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他是二三十岁是很合理，因为你这样算起来的话，先知到埃及的时候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好，这是第一点，在约西亚王时间我们按照年代，我们所谈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三年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蒙召。那第二件大事就是在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这件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记载的就是约西亚王在圣殿中得到律法书。那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当约西亚王得到律法书的一个反应，我们都还记得的话，他那时候撕裂他的衣服，然后他差遣人去问女先知。那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王，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却是不同的反应。那我们知道当约西亚王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他那时候就要立图振作，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那个祖父马拉西建筑那些偶像他都清掉，那也把那个圣殿里面那些污秽的东西都拿掉。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伯利恒的坛，我们知道伯利恒的坛是在耶罗波安，就是北王以色列王第一个王的时候他所建的。在耶罗波安建这个坛的时候，就已经神有差派先知说将来会有一个约西亚王会把毁掉这个坛，那这个就成就那个预言。那第三件大事约西亚王做的就是他呼吁全国老百姓来守逾越节。那我们知道逾越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对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人常常说这是神带领他们脱离奴仆的身份进入那个迦南应许的美地。可是我们会很讽刺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等到犹大蒙受各样的侵略的时候，他们竟然去依靠外邦的势力，依靠的对象就是回到埃及去，然后甚至在那边苟且偷安。等一下我们再看到耶利米先知怎么语重心长的在宣传神的警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讽刺的一个对象。那接下来约西亚王之后就是约哈斯王，那在位很短。那约哈斯王是因为约西亚王最后他是跟埃及战败死亡，所以那个他的儿子约哈斯在位没多久就被埃及所软禁，那就取代用埃及就立约西亚王另外儿子就是约雅敬成为犹大王。在约雅敬担任犹大王期间犹大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西元前六百零五年，这件事情记录在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就是巴比伦第一次入侵耶路撒冷，攻陷耶路撒冷。OK。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跟犹大没有直接关系，是西元前六百零一年，巴比伦攻打埃及，但是没有成功。我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说，后来很可能因为巴比伦攻打埃及没有成功，间接造成后来犹大国就亲埃及，好像认为埃及是一个可依靠的势力。那就是因为约雅敬王背叛巴比伦，然后亲埃及，所以就造成第二次的巴比伦进攻犹大。那在 西元前598年的时候，攻陷了耶路撒冷。那这一次呢，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把约雅敬的儿子就约雅金，那时候因为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约雅金已经死了，所以是约雅金是当时的犹大王，他就把约雅金王掳到巴比伦。那在被掳的人里面有包括先知以西结。这是发生在西元前598年的事情。那当巴比伦掳去约雅金王之后，就改立约西亚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西底家，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西底家，立西底家成为犹大的王。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西底家是巴比伦所立的一个傀儡，立的一个王。但是呢，在西元前587年的时候，西底家就是靠埃及，然后都背叛巴比伦。那这当中在有一些插曲，我们可以来看在耶利米书第28章，这边有谈到那时候一些假先知在传递的信息，传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耶利米所传的信息里面，神要耶利米说你们服从巴比伦，然后你们以后就可以得以存留。可是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假先知在第28章里面谈到，有一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我们看到在第28章的描述，就是说哈拿尼亚就是对当时百姓说，他说神跟他说他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然后甚至那时候先知耶利米因为在传这样的信息，他甚至把先知耶利米颈上的那个轭，在第10节当讲说把他轭取下来折断了。这边我提到这件事情是说，我们看等一下再看先知耶利米在这段服事的时候，他所造一个很大的一个阻挡，就是有很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呢传讲假的信息，以致造成将来犹大的一个毁灭。在587年的时候，西底家因为背叛巴比伦，所以就引起巴比伦第三次来进攻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在西元前586年被攻陷。那这第三次的攻陷就在那个列王记下25章有很详细的描述。这次的攻陷之后呢，对耶路撒冷最大的影响就是巴比伦就把城烧了，而且毁了圣殿。在列王记下25章有描述后，他们就把当时在我所罗门王所建造一些铜器的一些什么都掳掠过去了，整个圣殿就被毁了。除了圣殿被毁了，这次也是把百姓掳去，甚至他把当时的祭司杀了。那这个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写耶利米哀歌的一个背景。这些详细的情形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5章的描述。那当犹大在这第三次被完全灭亡之后，巴比伦就把犹大当作是巴比伦的一个省，所以这时候就没有所谓王，所以巴比伦就立了基大利成为一个省长。那在这些详细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利米书39章到40章会有描述这段经过。那在基大利担任犹大省省长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那时候虽然说犹大被灭了，但是他的一些军长还是有窜到别的地方去，就是说他们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部队。那这边其中有一个就叫做以实玛利，他就把这个巴比伦所立的这个省长基大利杀了。那很明显的，你把巴比伦的立的王杀了，那你能够预备，你都期望就是将来巴比伦一定会来施行惩戒。所以这些人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开始要逃窜。那其中呢，就发生另外一位就是约哈拿，他就把强逼很多人跟着他去了埃及，那其中就包括了先知耶利米。那基本上我刚才就谈了一下在这段时间耶利米侍奉这段时间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帮助我们去了解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回过头来就来看看先知耶利米他这一生所侍奉的经过。 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来看当先知被呼召的时候有哪些特别的事情。在我们刚才谈到说先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呼召，那他呼召的时候神要他做哪些工作呢？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这样说，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那前面指的就是一些灭亡的宣言，跟后面所谓的建立栽植，就是将来要犹大要被掳归回，一些复兴的讯息。那同时呢，神也给耶利米有两个预表，这也是记载在第一章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有关于那个杏树枝的预表，第二个是有关于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第二个的预表就比较清楚，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烧开的锅，这个倒下来的话，这个非死即伤，这个代表是一个毁灭。那他说从北方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应该指的敌人从北方而来。那从北方来就是东北的那个巴比伦，是在犹大的东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二个预表很清楚，是讲了将来巴比伦要来毁灭整个犹大。那至于第一个杏树，可能就比较不清楚。那根据一些参考书的解释说，杏树这种树是春天最早开的花，所以呢有预表的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将来犹大的归回。那杏树这个字呢，基本上它的原文里面又跟警醒跟留意这两个字很像。所以我们看看在十一节，当耶利米看到这样一个意象的时候，神在十二节这样对他说，那十二节是说，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前面两个杏树的预表都合理，因为他说留意保守我的话，讲的成就就是指的将来犹大被掳归回。那也有可能就是跟刚才讲那个杏树这个字跟警醒跟留意是很近的一个字，那也代表警醒留意。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的就是在耶利米这位先知他一生侍奉了四五十年间，他所遭遇的。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他忠心的在传讲神的讯息可是他屡次呢得到了一些，就是不但百姓不听，他甚至呢还有被打被关。那我们就来看看耶利米书所记载的一些事情。第一个我们所要看的是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所记载的那个时代背景是大概是在约雅敬四年的时候。这边先知就讲到说，在第三节他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这边谈到先知谈到他忠心的传讲神的讯息，但是老百姓却不听。那老百姓不听，那犹大的王呢，犹大的一般的领袖呢，这边呢我们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例子，是在耶利米书三十六章所谈到的一件事情。这边事情谈到就是我们如果看看这三十六章里面记载的事情当时就是耶利米书他奉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写下了书，然后呢他要文士发怒，把这些神所写下的警告来宣读给以色列人听。那有一些人听到就传到就是当时的王约雅敬王那边，所以呢他就到约雅敬的面前再次宣读这样的讯息。可是呢当时的约雅敬王跟一些臣仆的反应却是怎样，我们在三十六章的二十四节看到，他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畏惧，也不撕裂衣服。我们刚才有谈到历史上谈到约西亚王，当他在圣殿中得到律书的时候，他的反应 是他敬畏神，他是猎物，然后是寻求女先知来问这个有关这样的事情。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约雅敬王，他的反应是怎样？他不畏惧，甚至呢，在二十五节，在二十四节里面，在二十三节里面，当他念王说王竟然是用刀将书卷割破，然后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两个很极端的一个反应，一个敬畏神的人是视猎物去寻求神的心意，不敬畏的人却是不害怕，甚至将 神的话割破，然后烧在火尽中。这是约雅敬王的反应。那我们再看看先知在他一生服事里面他所受的一些逼迫。第一个我们看的是在耶利米书第二十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件事情。这边提到是一个管圣殿的叫做巴斯户尔。他那神当先知在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没有听，甚至呢要逼害先知。我们在第二节看到他说，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门高门内的家将他架在那里。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在三十七章的时候，这时候谈到当先知耶利米就是要从便雅门城离开的时候，因为当时先知在传讲就是对巴比伦的有关的信息的时候，这时候呢那个守门官将先知抓起来当作叛国贼，他说他是宣讲那个投降巴比伦的话语的人。然后呢在三十八章里面有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发生在西底家王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约西亚之后，几乎犹大的王每一个人都是刚硬的心。那第三节我们要看的是三十八章在一到四节里面谈到，就是在西底家王时代发生的这件事情。这时候呢，就是在一到四节我们看到，甚至呢他们要将先知处死。在整个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先知在中心传讲神的讯息的时候，因为百姓不听，百姓的首领不听，一国之王不听，所以是先知传讲的信息不能够让百姓悔改，所以造成到最后整个犹大国三次被以色列耶路撒冷三次被巴比伦攻陷，然后最后整个犹大国就亡国。那我们刚才也算过，在这样的时间大概是先知服事的四十年之后，那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先知的年纪应该是大概在六七十岁的时候，在一个六七十岁年老的这样一个神忠实的仆人，他却要他目睹圣城被毁。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列王记下有记载，当第三次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巴比伦是把城烧了，毁了圣殿。那在圣城被毁之后，就是基大利担任省长的时候，或许有人会想说，当一个国家遭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百姓应该会悔改。可是我们来看看四十二章，看到这个例子。事实上看到的是约哈兰这个人。我们看到在四十二章谈到约哈兰这个人，他首先刚开始从他的讲话里面，好像这个人是一个蛮愿意寻求神话语的。他说他跟先知说，你就为我们祈求神，如果神呢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可是呢等到先知传讲神的讯息的时候，他在这章他就说因为神不要他们到埃及，不要他们到埃及去。结果呢当先知把这个神的讯息正确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却说神没有跟先知讲这样的话。当先知所传讲的信息跟他原来预定的想要做的事情相反的时候，他不去听神所要传的信息，按照他甚至指责先知乱传，没有假传神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人心里面这样一个骄傲跟这样一个悖逆，即便在那个时候犹大已经是亡国，整个圣城被毁，整个犹大成为巴比伦一个省，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心还是一样。那整个如果我们看整个人心的悖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到谷底就到第四十四章，四章所记载的就是这时候先知已经被迫跟着约哈兰到了埃及。 OK， 先知到了埃及仍然在传讲神的信息，可是我们看看当时的百姓是怎么在回应的。我们在四十章这边记载了耶利米先知传讲一些信息，然后在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来看看这些人讲什么。他说十五节到十九节这样记载，那些住在埃及地巴克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烧奠祭，做天后像的供饼供奉她，向她烧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我想就算一般脾气很好的人的心情比较温和，看到这样的人不免会看到这样悖逆的百姓，悖逆到这种程度，已经蒙受这样的这样的灾难，只因为到埃及有这么短暂的一个就是说短暂的和平，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想一个七十岁七十多岁六七十岁先知在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的悲伤我想就算我当面没有看到他，我可以想象那种就看到那个百姓病他伤心的情形。那这边我穿插一点，就是说当时虽然巴比伦没有紧接着犹大攻击埃及，可是埃及在五百六十八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攻陷。那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从年轻二三十岁蒙召到服侍四五十年，后来被迫到埃及里面去，然后牧徒在他年老的时候牧徒圣城的被毁。他这一生里面他终生的他忠实的传讲了神的信息，甚至呢在十六章二节里面神要先生终身不娶。当我在准备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从网络上面copy 的一些文章，那其中有一篇文章他讲的我觉得好像蛮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他说你看到神要何西亚这个先知去娶妓女，然后要耶利米先知终身不娶。那个作者说，当你看到这样两件事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先知的职分不是轻易的是属于你或我的，先知的职分是神所招选的，神招选每一个先知，神预备每一个先知去传讲神的话。那在耶利米书里面除了耶利米这位先知里面，还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就是文士巴录。那文士巴录我们刚才看到他当耶利米先知立书的时候，他是负责记录。那有人说在耶利米书里面的二十六章在四十五章很可能是文士巴录所记载的，那这只是一个参考的资料。当我们看完了历史，我们看完了先知的一生之后，我们就回头来整理看看耶利米书里面所要传讲给我们一些什么重要的信息。我想耶利米书里面所传的信息跟其他先知是有很多很类似的。第一个就是谈到神的绝对公义，那第二个谈的就是神的救赎，那第三个在其他先知书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在耶利米书很清楚的表达，就是那个新约。等一下我们来看，我们就回来看看神的公义。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神呼召他的仆人在宣讲犹大的恶的时候，我们很这个恶实在太多了，如果我们要从经节去引用实在太多了。但是呢，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很特别，就是说神带耶利米这位先知来看利甲族的后裔，这位利甲族的后裔是怎么样谨守？这位利甲族的后裔是怎么样谨守他们他们先祖给他们的一些约定？我们来看看在三十五章， 这边神带啊、刚开始是神要啊、先知呢的试验看呀啊利甲啊这些利甲族人的后裔，然后就啊为他们摆设一些酒席，可是他们说他们不喝酒，他们不买卖房子，因为这是他们的祖先啊所交代的。那这件事情就利甲人的儿子在这里面所谈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人物，就是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这件事情记载在啊、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当时耶夫刚开始要发愤为神，除掉各样偶像巴利的偶像的时候，他就寻求约拿达的帮助。这个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有记载这样的事情。相对于利甲族后裔的敬虔，就是更显出犹大人的悖逆。在第一章第十六节里面谈到啊、以色列民那时候崇拜各样的偶像，在第五章啊、的第一节是第五节，甚至讲说没有一个义人，他们不遵守神的法度、神的律法。一个比较，一个利甲人的敬虔。那第二个我要谈到的就是啊、神的救赎这一方面。那我想我们再看啊、以赛亚先书里面也谈到很多。那这边我想我啊、提到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在二十五章里面记载的啊、七十年归回这件事情，在二十五章的第十二节，他这么说，他说七十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想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啊、庄牧师会带我们更清楚去了解一些这些有关于七十年方面。那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一般人在讲，我们刚好这边有一些历史的事件，我们会看到七十年的计算。那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计算从605年开始算起，所谓605年就是第一次啊、巴比伦啊、入侵耶路撒冷。那时间的结束是西元前538年。那538年的事情就是那时候的马代王古列下诏让渔民归回，所以啊605啊538基本上啊、就不是70一个整数，但是就是接近70。那另外一个算法是从西元前586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西元前580年就是巴比伦王啊、第三次入侵耶路撒冷，毁圣城。OK， 从586年开始算起，然后算到圣城后来重建的时间是西元前516，那算起来就是一个70。所以那我想详细的时候等啊、在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再听啊、庄牧师跟我们传讲当中的信息。另外一件有关于神的救赎，我们来看的就是在32章这里边，在耶利米书32章这边神要耶利米先知去购买他侄子的那个土地，来预表将来渔民要归回，然后整个犹大城会重新占有这是谈到神的救赎。那另外一个在就是说在耶利米书一个重要信息，在我们其他书上面有看到，就是所谓的立定新约。我们重新再来看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庄牧师带我们看的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刚开始看到的是三个约。那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边有一个特别谈到一个新约，在耶利米书31章有提到。我们一起来翻31章，我们来看这段经节。我好不好？我们一起啊，从31节，大家一起，我们把它念到4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很特殊，在先知书里面所预表这个新约，从31节到40节，我们一起大家翻到的话，耶利米书31章的31节到40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开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律，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被浪。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律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兰叶楼直到角门，准时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雅。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如果我们再看这段经文，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当初在西乃山神要摩西所颁定的这个约有什么差别。一个在外面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西乃山的约是写在石板上的，那这个新约写在哪里？写在心上，写在心板上。那还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在34节我们看到西乃山的约，每年我们有祭司为百姓的罪进到圣殿中，可是34节怎么讲？他说：“你们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新约里面，百姓跟神的中间不再经过祭司，百姓之间来朝见神，这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面谈到这个新约在西乃山这个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好，那我们最后利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这个书的名字本身就蛮长，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看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在希伯来原文，这个耶利米哀歌他的名字叫何敬，就是那个人可和跟敬感的敬，也就是在第一章里面先知所说的，他说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敬独坐，那种感叹惊讶，一个曾经是一个辉煌的一个犹大有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今天竟然成了废墟。那在希腊72饼就把翻译成哀歌，在英文里面也称为哀歌，那在中文我们称为耶利米哀歌。它背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当巴比伦第三次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城被烧了，圣殿被毁了。那先知呢，在据说是先知在这个城外的山洞里面面对圣城所弹的五首哀歌。那在希腊原文上面，它在我们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前面有一段注述，就是把当时的背景讲得就很清楚。他说，这是以色列民被掳，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耶利米坐下为耶路撒冷哭泣，写下了以下的哀歌，来哀痛此城。我们也看到整篇耶利米哀歌里面总共有5篇哀歌，里面都是在为圣城跟神的百姓哭泣。所以耶利米哀歌后来也成为犹大百姓他们在纪念他们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他们所唱的哀歌。那在唱的时候呢，他们会唱完一首以后，他们会把5章的21节再唱一遍。我们来看看5章21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5章21节这么想，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在看到这一节的时候，特别引我注意的就是那一节，他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有出现了裂痕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的是神转，我们忘了神是那个不变的神，转的是人的心意。那我当我在想说，当啊犹太人在唱这条歌的时候，他们啊心理上在回想当初他们的悖逆，他这边讲到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也盼望这个是我们当也是我们在我们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一些的遭遇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解释的时候，也盼望这一句话成为我们自己跟神的一个祷告。我们不去想要改变，我们盼望神叫我们回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这是五章二十一节啊，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再看整个耶利米哀歌，虽然五章里面都是在为圣城跟圣门哭泣，可是我们会发现在中间第三章呢有一个语气很大的转变。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其实你来看二十一节之前，你可以看看到前面，其实第一章、第二章到这到二十一节前面，都是在忧闷，都是在哭泣。先知为圣城哭泣，为神的百姓在哭泣。但是在二十一节，竟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我们首先呢，看到二十一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开始是一个先知在一连串的忧伤里面看到了一些光明。然后在二十二节他先知更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先知看到了因神的慈爱，所以以色列民没有完全的灭绝。那这一连串下来，甚至在二十七章先知竟然今天是一个语气，一个很大的感觉，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在看到圣城的毁灭，在看到圣民被掳被杀之后，在先知一连串的哀悼之后，他看到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在三十一章到三十到第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一连串先知看到说，虽然神给以色列民这样的刑罚之后，必然有神的慈爱在后面。然后甚至到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面对这样的苦难他不再埋怨。他谈到说，四十节说，我们当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然后四十一节说，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所祷告。我在看到这时候，我常想到因为经常跟一些牧道友在一起谈，很多的时候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想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看约伯记，就是我们常常问苦难，为什么苦难？那在苦难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人陷在那苦难里面所想所思的就是所遭遇的。可是我想在这边先知在看到这样的时候，也带领我们去看为什么先知能够看到甚至看到说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一个很看到一切很悲观，一切很悲惨之后，他竟然看到这样一个光明的。我想我自己在想，先知的人说一个 key point 是，他看到这个世界原来是在神掌管之下。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苦难里面不能够自拔，是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们不晓得，我们为了这个不晓得，我们甚至当我们所遭遇的我们那个痛苦更加深。可是这时候先知带我们去看，他看到那更上之上。就好像庄牧师带我们看传道书，我们要看那个在那个日光之上，看到神是在这一切掌管的。这是我在看到耶利米哀歌这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先知这样一个在哀痛圣城之后一个语气的转变里面，我看到这样一个讯息。然后呢，耶利米哀歌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可以跟生命记里面比较，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在宣布一个，如果百姓能够顺从，将来有各样的福气要连到身上；如果百姓悖逆，将来有各样的灾祸。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灾祸跟哀歌里面有一些描述就很近。那我是看到作者就是耶利米在，特别是在第五章里面，他有好几的经文，譬如说在第五章的第四节，他说：“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
我突然都想到当时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 为他们预备这些，为他们预备马啊，如今整个圣城被毁。所以我想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带我们去看，在虽然这是发生在西元前将近600年前的事情，看到神的一个绝对公义，看到神在这样之下要他的仆人传讲讯息450年之久，但是百姓却悖逆。我想这些分享就是让我们能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次再来看耶利米书或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去了解当先知在传讲这样的讯息的一些背景，让我们了解，那我们也了解说神的公义。虽然说我们看到即使犹大百姓的遭遇是相当的悲惨，可是神的公义在里面。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甚至看到先知为自己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实在是他屡次甚至要为在神面前为百姓祈求，那神跟他讲说，这百姓所做的孽你不要为他们祈求。一个悖逆，同样的在耶利米书里面神也带我们去看，难道是都没有一个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说都没有一个义人吗？用利甲族来显示以色列人，来显示那些坚守神信约的好，那我们今天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就看到这边。好，我们结束前我们用个祷告来做结束。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再坐在这边再次来回想这发生在2600年前的事情的时候，主，我们是看到你是这样的公义，我们也看到实在是服侍耶和华是当存敬畏的心。主，求你自己教导我们常常来省察你自己的公义，不叫我们罔顾滥用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是在教我们知道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你，常常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行为上，主，我们常常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做我们的指导，叫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行事。主，我们再次成为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就像先知一样，虽然传讲450年的信息，百姓悖逆，可是他依然忠心归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是看到先知这一生的经历，让我们成为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榜样。也盼望当我们一起再次来思考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每次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以上这段时间，主，我们这样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